来念好吗？我们一起来。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看见兄弟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蒙和他的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的二人，就是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同他们父亲西比泰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我想这一段经文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也是耶稣基督出来呼召第一批门徒的时候的记载。那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16-20节里面也同样记载了。那有类似其他的关于渔夫和彼得被呼召的这样的经文有在马可福音，一会儿我们来看，也有在约翰福音，我们都会来看。那今天呢，这个是我大概的一个讲到的大纲吧。我们先有个前奏，然后我们会看耶稣的呼召，然后我们会看对呼召的反应，然后我们最后来思考得人如得鱼，以致我们最后结束的时候有个回应。18节在这里说，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就看见了兄弟二人，就是那被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的弟兄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所以之前呢，在约翰福音的在马太福音的第3章、第4章，实际上我们已经看见，耶稣呢受施洗约翰的洗以后，圣灵就带他到旷野接受试探，在那里他经受了魔鬼的3次试探，并且得胜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听见施洗约翰被下了监，这个时候他就退到了加百农，就开始在加利利沿海的一带开始传福音，开始他的传道生涯。那他所开始传道的就是说，天国近了，我们能悔改，再传讲一个天国的福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个前面的一个背景以后，当我们来读第18节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知道，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实际上耶稣基督已经在那个沿海加利利沿海地带已经传道了一段时间啊。所以当耶稣看见这个兄弟二人的时候，彼得和这个安德烈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已经不是陌生的，他们是老相识，他们已经认识过了。好，那这一段呢，实际上我们就可以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35-42节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这个彼得和安德烈，实际上他们兄弟二人曾经也是可以说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施洗约翰给耶稣受洗以后，就跟他们在那边证明耶稣是神儿子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他们就去跟随耶稣。跟随耶稣的时候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哈，所以耶稣是认识他们的，他们也曾经跟随过耶稣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当耶稣看见这两位兄弟的时候，他就对他们说，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叫你们得人如得鱼。这是说了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也非常好像很谈突然的话哈，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前面的背景的时候，你就觉得不是太突然啊，因为他们已经认识，他们已经跟随过他。这个时候耶稣再一次在这里看见他们的时候，在这里再一次的呼召他们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在这里来跟从我，首先我们看我就是耶稣，也就是神自己啊。所以跟从的对象是神，而不是某个人。所以这个我们觉得我们要非常的清楚。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很多时候我们去哪里，好像我们都在追随一个人啊。这个社会上如果今天所讲的都是我要成为一个名人，似乎现在好像中国大陆流行一个很流行的一个字叫神，女神、男神啊。所以当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的怎么说呢，说不出一种莫名的惆怅 啊，这些人都是神嘛，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非常清楚，跟从我是神，不是世上的某个人。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你在这里看见的不是某个人啊，你看见的不是好像今天我站在这里的一个人或者是牧师，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是神自己在这里，因为神是我们的元首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来说来跟从我，来是什么呢？来是一个态度，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放下自己，我们愿不愿意来亲近，就像刚才诗歌所唱的，我们愿不愿意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来贴近我们耶稣的胸怀。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见，实际上很多时候英文有一句话说 attitude matters， 就是说我们的态度非常决定了我们这个人将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短短的几个字里面，我们看见耶稣真的是一个信息就来击打我们哈。好，我们在下面看跟从，跟从就是追随的意思，我们就是要来追随耶稣。那追随呢，如果我们是一个追随这个人，追随神的话，那我们自然我们也是属神的啊。所以呢是我们要做的，所以当我们看追随的时候，我们这里看见也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选择，一个决定，不是跟着感觉走。我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跟着感觉走，可能我自己有时候也会跟着感觉走，因为我是一个性情中人，大家都称我一个性情中人，所以唱歌的时候可能会哭得稀里哗啦哈，也不管周围人怎么样。所以中国人说男儿泪不轻弹，但是我发现我好像不是个男人哈，但是我觉得我能够在神的怀里哭的话，我觉得我很幸福。所以呢，我记得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坐在那里就一劲的哭，上来还哭止不住哈。所以人就跟我说是性情中人，对，是的。但是虽然是性情中人，彼得也是一个性情中人，对不对？但是他也要来做一个决定，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他要来做一个决定。好，所以我这里我们看见跟从是我们决定要来跟随耶稣。好，那下面呢我们再要看跟随，它不是一个过关啊，好像啊，我跟随你了啊，就完了，我就过关了这一下子就完成了，不是的。所以我们一会儿会学习到看见彼得的跟随哈，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愿今天早上在这里神可以借着这个话能够让我们学一点功课。所以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天天的，是一生与主同行的，是走在主的路上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来跟随我啊，每一个字都是那么样的宝贵啊。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独如鱼，还是第十九节。所以叫，我们再来看下半节，叫呢在希腊文里面就是造成的意思。好，我们中文里面翻成叫，但实际上它原意呢，我们去查考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造成，是神用手所造成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接着往下看，是主做的。这个地方刚才跟从是什么？我做的。好，在这里呢是主做的，所以非常有意思哈，是有互动的，是有呼就会有应的。好，所以在这里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是主做的，当主呼召我们来跟随他的时候，我们不是孤单的，什么？主说要来造成。好，那造成什么呢？神要把我们造成一个得人的人啊，听起来好像很拗口哈，得人的人。我们本来是被神所造的，但是我们跟随了耶稣以后，神就要让我们变成一个能够去再为他得人的人。那是得人呢，是耶稣在这个世上地上传道的是吧一个主要的目标。所以他被圣灵试探得胜以后，他是完全的，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是要来找人啊，非常重要，他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人。他不但是带给人，但是他要找那些还能够跟随他，能够后来为他得人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实际上我们每一位都是要被神呼召来成为一个得人的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呼召啊， 大使命好像是一个普通的护照，但在这里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去我们会看，因为对这样一个呼召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反应。那我们在这里看反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哈，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我们来看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呢，第二种反应呢，我们要来看圣经里面给我们记载了一个少年财主的反应。我想也许这些大家都不陌生，那我们一起来看门徒的反应。那在第二十节有记载彼得和安德烈，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们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跟从了耶稣。很有意思，是及时的，立刻的。但是如果我刚才讲已经解释过了，他们实际上已经跟随过耶稣以前，所以这个时候再来呼召他的时候，他又再一次做了一个决定啊，他就立刻跟随他。好，那我们看雅各和约翰，那他们也一样有一个反应。这个反应我们来看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他们立刻舍了床，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好像又更近了一步哈，因为他还有父亲啊。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他不但是别了父亲，还别了他的什么用工，他的雇佣的工人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们都是反应，就是立刻就舍弃手中所做的或自己所有的，然后就来跟随我们这位神。那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因为他们已经认识我们这位神，已经认识我们主耶稣。因为使徒约翰在给耶稣受洗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见过耶稣自己的见证。好，所以我们接着往下看其他的几个门徒哈。我们在其他的马太福音里面，在后面也提到一个马太税吏。当耶稣经过税吏的时候，看见他坐在马太坐在税官上的时候，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你跟从我来。”他就立刻起来跟从了耶稣。啊，好，我们再看一个腓力。又次日，就是说实际上就耶稣往加利利去的时候，他遇见了腓力，他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那腓力呢，他不但自己跟从了，他还怎么，他就把那个拿但叶也带来一起跟随耶稣。所以这个门徒的反应呢，看上去是非常正确的啊，因为他们要的是神自己，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来跟从我就是来跟从神我自己。所以他们认识这位神，所以他们要来跟从这位神。好，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少年财主的反应。在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是这么说的，当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善良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善良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的所有给穷人，就是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少年人财富很多，而且在路加福音第八十八章上的时候，实际上又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做官的，他不但有财富，他还有地位，那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受人羡慕的。而且他还有一点非常好的东西，就是他从小就有非常好的品格。为什么呢？他就守十戒，他孝敬父母，对不对？然后不偷盗，不杀戮等等，他都遵守啊。但是耶稣来到的时候，他看见的时候，他呢就跑着来，刚才是怎么说的，跪在地下问耶稣说：“我怎么样能够 来得永生。他称耶稣是一个善良的夫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少年人是一个非常渴慕的，是非常希望能够寻得永生的。那这样的一个少年是非常难得的，实际上这所以这个耶稣就说他看见他就爱他。但是耶稣知道他心里的问题，知道他为什么得不到永生，而且还是那么样的痛苦。实际上这是一个在寻求，他有这么多，他守律法啊，他有好的品格啊，他也有财富，他也有地位，但是他似乎还在寻找一个东西，他是找不到的，还没有得到的。所以这难道不是也反映在我们今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吗？是一个社会的问题吗？但是耶稣就跟他说，你要变卖你的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要什么来跟从我。那很可惜的，这个少年人听了这个话以后，他没有跟从耶稣，他是离开了。为什么不能离开？我为什么离开了？因为他放不下他的财富。所以在这里我们来看见耶稣让我们再一次在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财主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变卖你的财产，撇下你的一切和来跟从我是一件事情，是不能分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就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的心真的是把神当成是我们的宝贝，我们就会舍去我们现在别人认为的宝贝，而来得到这上好的宝贝。所以似乎在这里他并没有寻找的那非常珍贵的珍珠，宝贵的珍珠。所以在这里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呢也是非常的富有，他叫斯达德。斯达德呢是英国著名的一个板球手，非常有名，非常有天赋啊，他代表英国参加各种各样的一个重大的比赛啊。但是呢，他在他哥哥患重病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他人生的问题。但他思想他人生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做了一个选择，他就放弃了他很有前途的这个板球手这样一个职业，然后他就选择去做了一个传道人。那在做这个宣教士的时候，传道人的时候呢，这个说到这里呢，我要提一下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叫爱德华斯达德，是英国一个非常有钱的一个巨富，因为他在印度种植那个染料，所以他非常的成功，所以他非常的有钱，成了英国的巨富和首富。但是呢，有一年呢，有一次呢，他去参加这个穆迪和桑克他们所举办的一个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里面，他信了主，他被主所转化。然后信了主以后呢，他原先因为他很有钱，他非常非常的热衷于赛马的事业，所以他就建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马场在英国，当时是巨大无比的一个赛马场。但是他信了主以后，他马上就放弃了他赛马场的工作，这个事业，然后他就热心的追求神，来服侍神。然后他就把时不时的把宣教士请到他的庄园来，也就是在庄园里面，这个斯达德在跟这个传教士们交谈的时候，所以他就信了主，神就这样奇妙的把他也信了主。那年他是18岁，所以他18岁的时候就信了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他就跟他的父亲就开始，就是说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 就是说用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他还是玩真的啊。所以在后面接下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所以我们不足为奇，所以他也是剑桥七杰之一。我不知道大家见过剑桥七杰没有？我第一次听说是在2013年哈、去参加 CMC 大会的时候，在那个宣教的篮子布篮的里面，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剑桥七杰，都是好像是第一排的这个从你们的右手边数过去的第二个啊，看上去像他哈，因为这里没有标志，我只是猜测一下哈，好。所以呢他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啊，这些人都是非常杰出的，所以在他们毕业的时候，他就与其他六位就一起，他就怎么加入了什么戴德生的内地会，然后先后到了中国，到了印度，到了非洲去宣教。但是我说这个故事好像跟我们今天的讲题没什么关系，但是我们要接下来看的一点，他在中国天津的时候，他与一位来自爱尔兰的那个德子，好像那个字打错了哈，德女，有德才的女也很好，但对不起打错了，是爱尔兰的女传道士结婚，他就跟一位传道士结婚了。但是这位传道士很有意思，女传道士在他结婚典礼的之前，他就跟斯达德说要他来效法圣经上记载的这位少年财主，要让他变卖他一切的财产。哇哦！你如果当时他所继承的产业是多大你知道吗？在1884年的时候是19世纪哈，80年代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所继承的资产是29000英镑，哦，是相当大的，好像到现在的话是一个天文数字了啊，应该是。他要他把他所有的都要放弃，而且很有意思，要学这个少年财主。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位少年财主，他就心里脸变了色，然后忧忧愁愁的走了。所以我当时在想，当他的这个女传道士，他将来的这个太太跟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不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是欢喜的快乐的接受的呢，还是在犹豫的呢，还是在，但这个不重要，但重要的是结果，因为他什么，他变卖了，他真的把他29000英镑变卖了，然后他就把5000英镑他就捐给了穆迪神学院，他就把5000英镑他就捐去孤儿院，他又把5000英镑又捐给了不同的地方。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如果是一个真正愿意放下自己来跟随神的人，那我们所做的就会有价值观上的改变。所以跟随耶稣是要什么付代价的，我们看见我们必须要肯舍。彼得安德烈舍弃了网，因为这个网是他们唯一什么谋生的工具。雅各约翰留下了网，床故宫和父亲，把他们都留下了，自己什么跟随了耶稣。所以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肯舍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跟随耶稣。那舍弃呢，不是一时的冲动，刚才我们也看见了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他们实际不是一时的冲动，他们是在耶稣在加利利沿海传道的期间，他们是反复听过耶稣的传道，也反复跟随过耶稣的人。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舍弃一切吗？今天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以后，神要让我们来舍弃一切吗？撇下一切吗？要撇弃我们的工作，变卖我们的财产，然后跟我们的老婆孩子说再见了，我要去服侍主了，是这样子的吗？不是的。 那是什么样子的呢？是我们需要我们放下自己，我们需要放弃原来看在我们生命中最宝、最重要的、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不是能够放下来、舍弃下来，然后把它献给神？然后看原来我们要舍弃原来看为人生不可缺少的东西，啊，然后也来看一切隐而未现的拦阻。然后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都会问自己，我们有需要舍弃的东西吗？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知道我肯定有，而且似乎会有很多。因为在这里我们看见，也许我们舍去的是我们的喜好，那我自己似乎好像也有一个喜好，就是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武侠剧非常的着迷，真的啊，那个飞啊打啊，心旷神怡。尤其现在这个电视、这个电脑的发达，把它制作成好像似乎是一种美的享受。有时候看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小时候其实不爱看电视的，因为家里没有这个条件，没有电视。但是呢，好像曾经我记得最清楚看过一部，好像贺元甲，哇，功夫片哈。然后看过一个香港片呢，那个时候很迷啊，那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很迷啊，迷一部电影叫这个《射雕英雄传》啊，《东邪西毒》好像是哈。哎，说到这里哈，说一个题外话，我前段时间突然发现，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武侠超级巨人在我们的当中，我才知道，他就是黄药师。这是一个玩笑，因为我不是玩笑，是他自己这么介绍的时候，因为在杜克团聚去年布道会的时候，我们的黄长老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就是说他是姓名黄药师啊，因为他是在医学院工作的，所以呢，让我们看他是，所以我看见我们电影里的黄药师到处在飞哈，很有能力，哎，但是看见我们的黄长老现在也飞啊，他现在飞在中国，但是他是在那里为主的缘故。摆善自己在那边为主做工，跟随神。所以当我听见我们看弟兄病倒的时候，一下子神就让我看见，我要放下这个，我不能够再沉迷在这个虚幻的这个一个情景里面，一个美的里面，我们要走出来。因为当我们听见 Ken 弟兄病倒的时候，我心里马上一股对主的亏欠，一股内疚，因为主也把我放在一个执事的位置上面。当我们执事主席病倒的时候，我觉得我似乎没有在尽我的努力，所以我就说，主啊，我愿意。但是我是不是就完全愿意了呢？时不时的心里还是会痒痒，但是已经感谢神，我会慢慢慢慢的，就是有一旦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就会有圣灵就会提醒我。所以感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有这样的喜好，我们不能放下来吗？我们不要去说哦，像这些伟人们一样，这些伟人是我们的榜样，是领受神一个特殊的呼召，而在我们的这些人的信徒的身上，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我觉得我们要做的一件，就是从我们身边的每一件事情做起。如果今天有一件事情是能够拦阻我，或者是能够让我能够来取代耶稣基督的，我们是不是就说我们要把它舍弃？所以舍弃是需要面临挑战的， 不是说我愿舍弃我就舍去了，就像我刚才我说的，我还是有时候还是会心痒痒，听说哎那有个什么新的什么武侠片出来了，而且这个好像是似乎也是看过的同样的，但是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好像心就会痒痒去看，但是已经开始有节制。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跟随面临挑战的时候，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是会经历困难的，我们会有软弱，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甚至失败的。但有一点非常的宝贵，就是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见彼得他跌倒，他什么三次不认主，对不对？他甚至是在这是在之前，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但是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怎么他还是软弱失败。为什么呢？他回去重操旧业，再进行第二次打鱼。所以这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彼得不止一次的被主什么呼召。所以在约翰福音二十一章的时候，他就说跟他那一帮其他的六个这个门徒们说，走啊，我们去打鱼了，我要去打鱼了。哦，大家都去打鱼了。在那里他再一次经历到神的呼召，耶稣基督再一次呼召他出来。所以在我们看见每一次的呼召，被主呼召的时候，彼得却有一个心智，他就是义无反顾的来跟从。所以这也给我们看见，这是我们继续跟随耶稣，能够继续跟随耶稣向前进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跟随耶稣是耶稣基督对每一个基督徒的要求和吩咐，这是一个要求。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我们就要来回应这样的一个呼求和要求。得人如得语，当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看得清楚哈。我们 CCMC 刚刚庆祝了20年的周年庆，这个会庆，非常感谢神。我们的教会是一个什么传福音的教会，所以 CCMC 是一个什么要得人的教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来闭上眼睛，我们来想象一下，也不用闭眼睛了，闭眼睛就看不见了。就看着这幅图画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有一艘船，对不对？你看到有一个人，然后一个人在干什么？撒网。所以这个船就是我们的 CCMC， 这个人就是你和我。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在做一件撒福音的网，好，因为我们要来为这个教会，为主来得人。所以当我们看见这幅图画的时候，我们真是很感谢神，我们今天能够在 CCMC 这个教会里面，我们一起的来成长，一起的来跟随主。当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中，我们会软弱，但是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里面，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在那里讲道，讲完道以后，他就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彼得就说，那西门就是彼得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门同伙来帮忙，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的时候，看见这个我们在去跟随主，去为主得人的时候， 我们不是自己，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当没有神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彼得一样整夜劳累，什么都得不着。但是我们有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得着。那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的当中，因为耶稣基督去，他差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保惠师，他要照着我们心中所运行的大能大力，要来帮助我们。所以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啊，我们去听，跟随神，听神的话，我们去做。好，下面最后快结束的时候，我要来跟大家再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就叫 William Booth， 威廉将军。这个将军是救世军的传世人 ，Salvation Army， 大家都听说过吗？应该听说过哈，是一个很大的基督教机构，专门关怀很多贫穷的无家可归的人。那有一天，英国的国王是应该是，最好不要说错名字，应该是爱德华七世，对，就召他到皇宫里面去，他要表彰他所有的成绩和他的工作。然后表彰完了以后呢，他就叫他在他的留言簿上面留下几句话。那我们这位75岁的这个神的老仆人呢，就留下了这四句话。他说：“有人的志向是像有人的志向是艺术，有人的志向是名望，有人的志向是金钱。”他说：“我的志向是人的灵魂。”所以他是一个一直在为主得人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如果我来问说，耶稣今天在这里对我们说，来跟从我，我要你得人如得鱼，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我们是心里忧忧愁愁的走了呢？除非我们很有钱，我们可能这样。像我可能不至于哈，因为我不是太有钱。那我们还是说，我来跟随你，像彼得一样。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每一次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单张。每一次单张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老同工们都花很多的祷告和寻求，来给我们教会定一个年度的主题，是希望我们教会在这个年度里面能够一起朝这个方向来成长。所以我们今年的年度主题是安静仰望遵从神。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大家是不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觉吗？是觉得我今天比昨天更进步了一点呢，还是看到这句话觉得跟我毫无关系，这只是我们黄长老、陈长老他们的所说的东西？所以当我思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就看见耶稣在这里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得人无余。来，我们是不是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我们每日的生命中花一点时间安静？我最近也在学一个功课，因为我的工作非常的忙，虽然没有在过去几个星期没有出差，但是却非常的忙，忙的真是没天没夜。连我太太都说，自从你在这个咨询公司工作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见你这么忙过。她都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的觉，什么时候起的床，都忙到这种地步。 但是3月18号的时候，复兴爱营最后一次在我们家聚会的时候，再一次给我一个提醒。因为我太太一直说我们要准备这个课程，我们要花时间在一起，要你侬我侬。好，我说不行，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所以后来几次以后也觉得自讨无趣，所以我们只好在我们聚会上面的时候来开始你侬我侬。啊，那时候我们都非常的压抑了很久的那个火山终于可以爆发出来哈，可以痛快的、很安全的在那里说我们心中的一些的苦处、一些难处。所以我感觉到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如果我离开了神，我再忙碌，我可能甚至也许 连我自己的身体都失去了，连我的妻子孩子都失去了，而我得到的是人们在我工作上的一句什么赞许，说啊，你真是非常疯狂的工作狂啊。所以那天以后我开始又回到神的面前，我真是调整自己的心态，我就把这一切放下来，再大的事情该睡觉了我要去睡觉了。所以当我发现我这么做的时候，神就祝福我们。因为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我就是在这件事情上，我来学习怎么样来跟从我们的神，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当我这样做的时候，神就借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帮我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一个人在那里抓耳挠腮的，神就让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要来跟随我们的神。当我们跟随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放下我们自己，我们来仰望我们的神。当然在我们看见耶稣叫我们得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来遵从我们的神。所以今天在这里借着这一个短短的经文，耶稣对门徒说的这句经文，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独乐于，与大家一起来勉励，好让我们在很小的事情上面来学习跟随我们的神，跟从我们的主，好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一点一点我们的品性能够更像耶稣，能够来荣耀遵从我们的神，好让在2015年我们教会的这个主题安静仰望等候神能够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一部分。希望到明年我在讲道的时候，希望是明年啊，讲道的时候我们可以来分享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成长的。好，那下面呢，我希望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也请敬拜团来唱这首诗歌，回应的诗歌。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敬拜团可以来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来思想我们自己在神的手中，虽然是一个非常卑微的，但是神说却要来使用的器皿。
我心却坚持不移。